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 Legal Point Lawyers 的吴哥律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最近新州出台的一个关于购买楼花的法律问题。吴律师你好。哎，你好。说到这个楼花买卖合同的新规，应该很快就实施了，因为12月1号就开始生效。讲到这个新规呢，我想具体的这个法律条文呢也是非常的繁琐，大家在购房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把这个购房合同给自己的律师看， 自己的律师给自己解读之后再来签字啊什么的。所以呢我们能否从不久之前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案例来开始谈一下这个新实施的法律到底会对购买楼花的客户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或者说如何来保护购买楼花的客户的利益。说的呢就是澳大利亚房地产开发商未来集团倒闭留下了至少5亿澳元债务的这个事情，当时呢是有不少的华人买家 损失惨重，楼花买家定金呢或者打了水漂。那如果是这个案例放在新的法律实施之后，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就可以避免？对的，如果这个当时有这个新的法律，起码定金就可以避免掉打水漂的这个情况发生。因为按照新的法律呢，
就是明确规定啊，买家付的10%的定金必须由合同指定的一方，一般是卖家的律师的信托账号，存入卖家律师的信托账号进行保管，当成交的时候才 release 给卖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保证这个定金在建筑的过程中不会被卖方去挪用。当时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出现的问题就在于销售人员跟买家说， 如果你把钱不是放进单独的信托账户，而是作为无抵押贷款给这个房地产公司，那么就是首付可以得到15%的年利。当这个公司宣布破产之后，这些买家呢也就可能失去了追还把钱无抵押贷款给这个房地产公司的这个权利。所以新的法律里面杜绝了这个漏洞。
是的，这个新的法律呢就明确规定了，就是按用法律的方法 规定就是这个事情啊，卖家不能够动用的，这个定金呢，卖家是不能够动用的啊。但原来的情况是买卖双方约定了，因为可能是未来集团啊，就是Roland集团的这个合同之中啊，已经规定了，就是说啊，可以 release
规定就是这个事情啊，卖家不能够动用的，这个定金呢，卖家是不能够动用的啊。但原来的情况是买卖双方约定了，因为可能是未来集团啊，就是Roland集团的这个合同之中啊，已经规定了，就是说啊，可以 release 给卖方，可以用。当然作为回报呢，给您一些利息。所以说呢，这对很多买楼花的人呢，可能当时是一种吸引吧啊。但是在新的法律框架之下呢，这样的事情就会被杜绝掉。
此前我们也看过不少报道，就是有关于使用了日落条款之后，买家呢也是血本无归，而且呢还有苦说不出，就是无法追讨这样的事例，更有利的日落条款的保护在新的这个楼花买卖的合同当中，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日落条款。日落条款呢是一个典型的条款，就是在楼花合同之中，就是规定啊，在几年之内开发商呢要把这个房子盖好交工，如果达不到 年一来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啊，当时制定了一个啊法律，在最近颁布的新的法律之中呢，更进一步规定了新法律呢的情况下，如果卖方想取消这个合同，法院可以在一定情况下判给买家一定的赔偿金。这个过去呢还没有这样的规定啊，但现在呢有了这样的规定，这说明是对买家呢更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保护。
我看到在马上十二月份要实施的这个新的规定里面是说，如果这个卖家他在一定时间内的设计草图没有上交的话，在这个阶段就要面临客户可以退钱。
这个就谈到另外一个变更了，新的法律之下呢，就是对卖家呢规定了更加严格的披露义务。就是说卖家呢在合同之中呢要披露相关的文件，这些文件一般包含完工的时间表啊， 您是否拿到了 DA 啊，包括您那个 startup plan， 就是说那个起草的那个草图啊，都要放到文件之中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对这些文件在建筑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了变更啊，你比如它这个 startup plan 规定这个房子是80平方，后来它变更为75个平方了，那这个时候呢，作为卖家你必须及时的通知买家，不能等到盖好的时候再披露，你中间都要披露。这样的话呢，就给买家呢有一个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考虑是否继续进行，考虑呢如果进行了是否能够获得有效的补偿，而不是到最后去争论这个事情。
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在交房的时候才发现少了几个平方的例子，我都印象当中看到过不少相关的这种纠纷。在我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法律热线当中，也经常听到有听众是咨询这样的问题，所谓维权的过程如果是真的是卖方的错的话，就非常的艰难，从法律的层面来讲好像没有得到太大的保护。所以你觉得这个新的规定是不是在这个缺金少两方面这个条款是很强有力的一个保护？
对，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呢，发生了变更那你卖家就要及时的通知买家，不能够隐藏这个事实到最后才披露出来，这是第一，这时间上。第二是在没有盖好之前双方都可以协商形成一个决议，就是您怎么补偿，因为您这个变更怎么对买家进行补偿，这样的话呢买家就不用再浪费再等上两年之后盖好了才去发现才去解决这个问题，中间都可以解决了。
冷静期呢是从原来的五个工作日延长到十个工作日，买房的客户来讲，冷静期的时候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
你看我们作为律师呢，在帮助客户购房的过程中就是关于在冷静期之内呢，我们一般会问几个问题。第一是您那个贷款搞好没有，您将来呢如果这个房价格差别比较大，你自己有没有信心，你的经济能力怎么样，你要考虑这个问题。第二是就是房子的选的位置啊，合适不合适啊，你要进一步去考察一下。当然了，这更重要的是就是 financial ability 经济能力方面的考虑了。我们一般是提醒买家要进行这些方面的考虑。可能冷静期呢，就是说因为合同交换呢，有的时候是直接经过开发商的中介进行交换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买家还没有详细的找律师去咨询这个问题呢，这个时候律师可能会给买家一些建议啊，看这个合同啊进一步解释，那这个时候呢买家有可能决定我不进行了，那这个时候在冷静期内就取消了合同，但取消的时候呢就会失去0.25%的这个定金。
新的楼花买卖合同当中进一步规定，卖方在披露声明书和文件初稿呢必须是附入合同，即便是附入这些初稿和合同的话，其实这跟像我刚才提到的高层公寓楼的质量问题，你可以通过这些披露声明书和文件初稿去发现吗？或者说通过专业的人士的帮助去发现吗？这些披露的东西对于大多数都只有常识的买家来说有什么样的法律的作用呢？
这个披露的这些文件呢是给那个买家提供一个初步的信息让买家呢在做出决定之前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判断。但是你要理解照顾现实，就是这个时候在这个阶段买家那边呢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或者是完全的文件，很多文件都还是草案放在里边供买家去思考。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很难判断这个楼的质量啊将来会怎么样。
比较大的现实意义在于哪里呢？
开发合同您找 builder 啊，各方面这些信息都有了，但 builder 呢可能中间可能换更换或者变更那这个时候呢都能够及时的收到信息，而不是说你买了楼你还不知道 builder 是谁，是吧？
所以这个不知道 builder 是谁是以前的情况，现在呢就是你可以知道 builder 是谁了。
对，现在是可以知道的。
那起码就是可以避免一些原来已经屡屡犯案的 builder 只是在业内臭名昭著但是并不为外人所知的这种情况，是吧？
对对，您这个时候都可以找到了。过去呢，是卖方呢，可以披露，也可以不披露。 但是现在呢，就是直接规定，就是卖家的披露义务之一，规定在合同之中呢。因为有的买家呢，也可以查一查这个 builder 过去盖过什么楼啊，他的名声怎么样啊，过去盖的楼是好啊，是坏啊，评级如何啊，这些都可以查到。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 Legal Point Lawyers 的吴哥律师分析了最新的楼花买卖的法律变化，谢谢。
好，谢谢 Lucy。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